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2月2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同意共同努力推动美国和北韩的核谈判。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共和党人并没有排除在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期间传唤证人的可能性。沙特阿拉伯的法庭判处参与谋杀卡舒吉的5人死刑。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在平安夜5区商场抗争。
我们希望在24、25号香港的街头上可以自由大音，
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说，平安夜和圣诞节是只有佳音无催泪烟。详情请大家留意我们在香港第一记者汤丽云在现场的报道。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正在中国成都参加中日韩三国峰会的领导人同意将共同努力推动美国和北韩恢复去核化谈判。北韩要求美国在今年年底之前改变他对北韩的敌对态度，展现出灵活性，恢复双方在去核化问题上的谈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2018年6月首次会晤以来共同举行过3次的会晤，但是北韩核谈判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进展。北韩要求美国首先解除部分国际制裁。南韩总统文在寅在成都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表示，中日韩三方已经就相互之间进行密切沟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文在寅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南韩、中国和日本三个国家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长期和平而努力。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4号星期二在国防部举行的海陆空将军官阶晋级授衔典礼上号召台湾军民团结一致，向国际社会表达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在台北三军俱乐部举行了晋升授阶典礼，5名少将晋升中将，15名上校晋升少将，共有20名军官晋升将军。作为三军统帅的蔡英文总统到场致辞表示祝贺。蔡英文说，近年来中国持续透过外交、胁迫、军事威胁、政治渗透等方式打压台湾，企图分化台湾人民、打击士气和弱化台湾的主权。蔡英文强调，守护台湾从来都不是靠妥协，而是靠坚实的国防。他呼吁台湾民众团结一致，向世界表达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共和党人并没有排除在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期间传召证人的可能性。麦康奈尔星期一对福克斯与朋友的节目说，
What I've been advocating to Senator Schumer is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handled the Clinton impeachment 20 years ago.
我哋并冇排除证人，我哋讲过，让我哋好似当年处理克林顿总统嘅案件咁样嚟到处理本案，要保持公平。上个礼拜呢一位参议院首席共和党人拒绝咗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密嘅请求。舒密要求喺参议院弹劾审判期间听取4名官员嘅政策，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律瓦利。在众议院针对总统的弹劾调查期间，这些官员拒绝作证。上个礼拜三，民主党人主控的众议院基本按党派划分通过了2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沙特阿拉伯一间法庭判处参与去年杀害记者卡舒吉的5人死刑，另外3人监禁。副检察官沙兰说，里雅德刑事法庭对11名被告作出 以下初步的判决。第一，判处五个人死刑以示惩罚，他们是直接参与造成受害者死亡的人，愿真主饶恕他们的灵魂。第二，其中三个人因为掩饰这个罪行触犯不同法律条款，总共判处24年的徒刑。一位六岁英国女童从乐购贩卖的圣诞卡当中发现一张来自中国监狱的求救信，指出他们是上海青浦监狱被逼劳役的外国犯人，并请联系韩飞龙先生和人权组织。法新社报道说，这一位韩飞龙先生是一名前英国记者，并撰写过一篇有关这个事件的文章。这位前诈骗事件的调查员亦都曾经在青浦监狱被关押过23个月。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否认该监狱内有任何外籍囚犯被逼劳动的事情发生，并批评韩飞龙是为了自我炒作编造一场闹剧。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星期一宣布解雇现任行政总裁米伦伯格，希望在波音737MAX 坠机停飞事件之后重新建立外界对该企业的信心。波音正试图修复与监管者的关系，希望737MAX 客机可以重返天空。公司还需要重新赢得到乘客和航空公司的信任。一班年轻的墨西哥创业者赢得到一项$1,000,000的奖金，来帮助他们扩大自己创立的旅游公司。这间旅游公司将游客和当地原住民连接起来。在纽约市举行的第十届霍特奖年度颁奖典礼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这班年轻人颁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晚12月24日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半年的平安夜，示威者发起全香港五区商场圣诗巡游和理声的行动，是继续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警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年平安夜同以往不同，将不会在尖沙咀进行大规模封路的安排，不过是警告有非法集会的话就会是执法制止，又表明警方是得到庆祝节日和出来搞事的人。示威者就说，香港人在平安夜出街共度佳节是理所当然的事，呼吁警方克制，希望今年香港的平安夜和圣诞节只有佳音，没有催泪烟。我们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第一记者汤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平安夜抗争活动的最新情况。汤云你好，请你讲一下你现在的位置和今晚平安夜这里有什么抗争的行动呢？
咁其實呢，我而家嘅位置呢就係、喺尖沙咀海運大廈連接呢個嘅天星碼頭嘅一個入口嘅地方啦。咁呢度呢有一棵聖誕樹上面呢已經係貼滿咗一啲呢係即係示威者貼上嘅一啲有關即係反送中運動嘅一啲嘅文宣嘅，有關係譬如話最近匯豐銀行嘅凍結即係呢個星火同盟嘅户口啦。咁同埋呢有一啲呢係關於呢過去呢半年嚟嘅有關即係抗爭運動裏面啦，譬如721事件啊，同埋即係最近即係有即係有關中國經濟嘅倒退啊咁嘅情況嘅一啲嘅即係文宣喺度。咁樣睇到呢有唔少嘅市民呢仍然喺度圍觀嘅。咁頭先呢有差唔多有100名左右嘅示威者呢都喺呢度呢進行緊一個呢係和你 swap 嘅活動啦。咁樣佢哋就即係高呼一啲即係反送中運動嘅口號，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樣呢就喺度呢即係進入去一啲嘅商場嘅一啲嘅即係專櫃嗰度呢係去即係抗議呢仍然呢係有即係大陸遊客嚟香港購物啊，就呼籲佢哋即係翻大陸嗰度購物啊咁樣樣啦。咁其實咧，再較早之前咧，8点钟左右咧，就即係現場咧，亦都有傳媒咧係影到咧，就係有一隻便衣警員咧，佢咧就突然之間咧，就攞出一啲警棍咧，就係即係制服一啲嘅即係著住黑衫黑褲啊，戴住口罩嘅一啲嘅年輕人或者示威者。咁咧就亦都一個市民咧係就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話咧即係便衣警員咧係完全咧係冇出示委任證啦，亦都係冇表露到警員嘅身份咧，就突然之間咧係攞出警棍咧係去即係毆打一啲咧係懷疑係進行緊即係呢個和理 shopping 或者係即係和 理性活動嘅一啲嘅即係年輕人嘅。咁接受訪問嘅徐小姐咧就話咧睇到咧有一啲嘅示威者咧懷疑咧係即係俾警棍咧就係剝到咧頭破血流啊咁樣樣。咁佢就話咧見到咧最少有一個咧十七八歲嘅少年咧係即係被警方咧係拉走咗咁嘅。咁唔知咧係拉走去拘捕啊，話係有啲咩嘅行動。咁所以亦都係引起咗咧大批嘅市民咧係不滿。咁頭先咧都係喺即係海運大廈連接海港城啊商場嗰啲嘅位置咧，其實咧就係同防暴警察咧有所對峙嘅。咁其實咧就係有啲便衣警員咧係即係進行咗懷疑有拘捕行動之後咧，亦都係有大批嘅防暴警察咧係走咗入嚟呢個即係海港城商場啊裏邊咁樣樣嘅。咁而家情況咧已經咧係即係開始平靜落嚟啦。咁但係都睇到咧仍然咧有啲嘅即係示威者喺度即係跑翻過嚟啊咁樣，唔知係咪即係喺另一邊即係海港城嗰邊咧嗰啲防暴警察駐守，唔知有冇會有所行動咁樣嘅。咁實講翻咧，而家呢個嘅位置咧，就係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網民發起和理星同埋即係五區商場聖誕巡遊嘅一個位置啦。咁就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啦、元朗 UHO Mall 啦、銅鑼灣時代廣場同埋咧旺角嘅朗豪坊咧，都繼續咧係有啲嘅抗爭嘅活動㗎。咁其實咧網民就希望以咧癱瘓呢啲主要商場嘅消費嘅假日消費啦，去發展黃色經濟圈，同埋咧所謂咧攬炒，即係將香港經濟咧同歸於盡嘅方式咧，去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㗎。咁啲網民咧就發起咧，就喺尖沙咀鐘樓嗰度咧係倒數迎接聖誕。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尖沙咀鐘樓外邊嘅位置咧都係值得注意嘅。咁亦都咧係睇到咧市面上咧係減少咗中國大陸嘅遊客啦，同埋好多商場都減少咗啲大規模嘅聖誕裝飾嘅。咁所以其實今日即係香港聖誕節咧，的確咧係個氣氛咧係有別於即係以往㗎。劉月玲嚇。
系啦，咁因应网民发起未经批准嘅平安夜五区商场抗争行动，警方有咩特别嘅安排咧？系咪有信心如果采取执法行动嘅时候咧，系唔会涉及到上街庆祝节日嘅市民咧？
系咁，以往嘅平安夜咧，都有咧数以十万计嘅香港市民咧，都会到即系我而家所在嘅九龙嘅尖沙咀啦，或者系港岛区嘅兰桂坊咧等嘅地方咧，系去倒数迎接圣诞噶。咁警方咧过往咧都会有大规模嘅封路行动咧，去方便市民咧系有更多嘅空间去庆祝节日噶。不过咧，喺今年嘅反送中运动咧，由于咧示威行动咧持续半年都未平息啦，咁有网民咧号召咧今晚平安夜喺尖沙咀铜锣湾五区商场聚集。咁警方咧就喺琴日星期一，即系12月23日嘅记者会上边表示咧，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咧，就决定今晚星期二嘅平安夜咧，系除咗九龙公园径之外咧，就唔会喺尖沙咀咧大规模封路，亦都唔会派大量嘅警员咧喺尖沙咀海滨嗰度咧站岗。港岛区嘅中环兰桂坊咧，如果有突发事件咧，就会再封闭咁样嘅。咁但系咧睇到咧，今晚现场情况咧，就系即系新上任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咧，亦都咧系即系亲身咧就七点几嘅时候咧，已经到咗咧喺尖沙咀呢度咧，系即系亲自咧系视察嘅。咁唔知即係頭先嘅一啲嘅拘捕行動咧，即係同佢視察之後咧，有冇關係啦？咁同埋咧，亦都即係琴日喺記者會度問及，有記者去問及咧，就點解今年尖沙咀區冇好似以往咁樣大規模封路？咁由尖旺區嘅副指揮官黃志威仔記者上邊記者會上邊回應表示咧，今年嘅平安夜同往年係唔同，有情報顯示封路比唔封路可能更加有問題，所以咧警方經過全盤嘅風險評估之後咧，決定唔封路。咁黃志威又話，警方原本係批准咗一宗網民申請星期二晚喺尖沙咀舉行嘅遊行活動，不過申請人係基於警方要求將遊行嘅時間提前，並且係修改路線而決定咧取消遊行嘅申請㗎。但係仍然有網民咧係號召星期二晚咧喺五區平安夜商場有抗爭活動，對於街上聚集人數眾多嘅時候外出慶祝嘅市民會唔會涉嫌干犯非法集結，黃志威咧係冇正面回應。即係重申，警方係有能力分辨市民係慶祝節日，一個係生事噶。聽下黃志威點樣講。
好啦，咁我哋係經過同以往係唔同，你講得好啱。咁以往咧24、31都係會有封路嘅，聽日係冇。咁啊，原因係因為今年嘅平安夜同以往唔同。第二就係話咧，我哋都有啲情報啦，亦都喺網上有啲討論啦，我哋都知道啦。咁我哋發覺咧。如果我哋封咗路嘅情況咧，未必係有 即係比起唔封路咧，係可能會有啲問題添。咁我哋經過存款嘅風險評估咧，咁我哋所以係決定咗咧係用唔封路嘅情況嘅。咁至於你話人數咧，其中一條問題就係話人數方面咁多，會唔會有非法集會？咁請你相信香港警察啦，我哋呢班同事咧就唔係第一年喺度做平安夜嘅更訓嘅。咁你係拖男帶女係享受呢個節日，去感恩呢個節日，定係你擺明出嚟搞事咧？咁啊，希望你相信我哋，我哋會分得到。
系啦 ，Tolwyn 啊，咁示威者对于警方针对平安夜嘅特别安排咧，有咩回应咧？对于今年嘅圣诞节咧，系有咩期望咧？
系咁，化名为权益嘅民间记者会发言人星期一晚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喺12月24日嘅平安夜系香港人共度佳节嘅时候，市民出街庆祝系理所当然嘅事，但系警方决定减少封路，又表示佢哋分得清搞事嘅人同埋庆祝佳节嘅人。为权益咧对此咧系表示怀疑噶，听下为权益点样讲。
但警方佢今日喺4点記者招待會話，佢哋決定減少封路嘅數量。啊，佢哋咧仲話佢哋會好容易分辨到暴徒同埋出街歡度聖誕嘅人士。我唔清楚佢哋係咪真有呢個能力啦。畢竟佢哋成天人喺個商場行下都可以撞到人，仲可以話係人哋撞到佢哋啦。我真係唔知佢哋有冇呢個能力分辨，但係。縱使在警方制度性失職不願意保障市民的前提之下，我們仍然會走出條街道去享受這個節日，因為這個是香港近7个月來民主化抗爭以來一個大家可以輕鬆下大家一起玩下的一個時間。我們會希望大家在明天在旺角在尖沙咀見到各位。
咁为权益又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同埋德军喺圣诞节休战嘅 Christmas Cruise， 系呼吁咧警方咧克制，希望咧今年嘅香港嘅平安夜同埋圣诞节咧系只有佳音咧冇催泪烟噶。再听下为权益系点样讲。
我哋记翻喺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纵使当时交战嘅德军、英军都仲会有一个 Christmas Cruise， 一个圣诞奇迹嘅休战。我哋希望喺24、25日香港嘅街头上可以只有佳音而冇催泪烟。
系啦，汤云啊，咁今次平安夜抗争咧，就系系针对咧系5区嘅商场噶。咁示威者认为呢个系瘫痪节日嘅消费，揽炒香港经济嘅抗争行动咧，系可以带嚟乜嘢嘅效果咧？
系咁，18岁嘅中学6年级学生化名 Winnie the Pooh Hater 嘅示威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经历过咧11月嘅中文大学同埋理工大学两次激烈嘅校园攻防战之后咧，勇武示威者冲击嘅次数同埋和理非市民上街人数咧都系有所减少噶。不过佢认为咧游行示威冲击嘅人数唔系主要关注嘅焦点，佢认为咧。針對聖誕節等嘅假日啦，去癱瘓主要商場嘅消費，發展黃色經濟圈，攬炒香港同中國嘅經濟，即係同歸於盡嘅方式去抗爭嘅話咧，就對準咧中共政權嘅經濟命脈咧，可能會更加有成效噶。聽下 Winnie the Pooh Hater 係點樣講？
都係承接翻當初話呢個政權冇錢就會瓦解。咁呢幾廿年嚟啦，中共產黨點解可以發展得咁快？點解可以繼續？在國際上抽盡曬所有的水，即係拎利益啦，就是、因為靠住香港呢個國際地位，繼續即係啲人成日話咩建制派有共產黨條水喉射住佢，即係話繼續俾好多錢去咁樣維穩，即係其實呢啲維穩費大多數都係嚟自香港人佢哋努力喺英殖時期賺翻嚟嘅錢，而中國。他只是借住清朝的名字收回香港，從而即是所謂的坐享其成，就在不斷在那裡拿香港的錢去維穩，去擴大自己的政權。這樣如果當我們香港的資金不值錢了，國際的地位沒有了，這樣就直接你貿易戰那些就打都不用打了，直接跪低了中國可以。所以就攬抄就是我看的意思就是這樣，就可以用可以令到中國共產黨去最大的資金來源香港 就冇咗呢个来源，即系加速佢瓦解嗰个速度。
系汤云啊，咁因应网民发起平安夜五区抗争行动，咁香港天主教教区嘅子夜弥撒咧有咩特别嘅安排咧？咁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枢机最近就发表圣诞贺词，亦都提及到反送中运动嘅主要内容系乜嘢咧？
系咁，香港天主教教堂咧，绝大部分咧过往咧喺平安夜嘅午夜十二点咧，先至系举行呢个子夜弥撒噶。咁今年咧受到反送中运动嘅示威影响啦，咁全香港86间嘅天主教教堂当中咧，有接近一半咧就提早咗咧，就喺今日嘅傍晚六点或者系晚上八点咧就举行子夜弥撒噶。咁咧，亦都有47间嘅教堂咧，维持咧就喺午夜十二点咧去举行子夜弥撒。咁我哋而家可以听下咧，其实稍早之前咧喺呢个嘅尖沙咀海港城商场嗰度咧，抗争者即系高呼口号嘅现场情况系点样噶吓？系咁，汤汉枢机亦都喺圣诞贺词表示咧，自六月份香港政府打算咧系修订逃犯条例而触发游行示威以嚟，香港政府同反修例示威者嘅意见对立，其他人士咧都意见纷纭，导致社会撕裂，令到好多市民精神同埋情绪上咧都深受创伤噶。汤汉枢机表示，趁圣诞佳节将至，呼吁咧各方停止暴力，静心反思，谋求以人道嘅方式去解决目前嘅僵局，重建社会和谐，并且帮助因为社会运动而身心灵上受到创伤者获得治愈。汤汉枢机都再次呼吁，希望咧香港政府系聆听民意，迅速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令到咧可以揾到几次严重市警民冲突嘅真相，以重建咧官民之间嘅互信，去开辟交谈同埋修好嘅途径。汤汉枢机都期盼心爱嘅香港能够持守民主、自由、法治等嘅核心价值，并且系早日舒缓贫富悬殊嘅现象，化解矛盾，彰显正义同埋和平噶。刘月玲。
嗱，咁香港圣公会大主教邝保罗发表2019年圣诞文告，呼吁特区政府同埋抗议人士都应该攞出勇气同埋诚意，虚心对话。咁主要内容系乜嘢呢？
系咁，邝保罗喺圣诞文告表示，今年圣诞节香港社会嘅气氛相当沉重，平安夜冇可能再好似过往咁样洋溢住浓浓嘅幸福欢乐气氛，被破坏嘅硬体设施可以修复，下滑嘅经济亦都可以慢慢复原，但系要愈合撕裂咗嘅亲情、友情、互信同埋情绪，又或者要重建受冲击嘅自由、稳定同埋法治，就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嘅事。邝保罗又话：呢一场反送中风暴将建构香港社会嘅硬体同埋软体破坏殆尽。佢相信每个香港市民都会问：香港下一步应该点样走落去？佢认为香港人或者未能够谂到走出困局嘅方法，但系任何一个爱香港嘅人都唔会愿意见到呢一种困局持续落去。佢希望圣诞节嘅来临正好俾香港人一个机会停一停，谂一谂，思考点样走出呢个黑暗嘅深谷，重新踏上光明之路。
好啦，唔该晒汤丽云噶，系啦，咁咧就系以上系美国之音喺香港特约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圣诞节本来应该是欢乐的节日，但今年香港的圣诞节它是被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颜色。一些参加反修例活动的抗议者或者只能够在牢狱当中过节，因此香港市民选择一些特别的方式向抗议者送上节日的祝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反修例的抗议活动在年底的节日期间仍在继续，香港的很多大型公共场所人潮涌动，好多市民在全城各处利用周末和午餐时间为受伤和仍被拘留的抗议者写圣诞卡，祝他们节日快乐。香港居民菲利克斯王说，他甚至不想庆祝，因为这么多人受了重伤，他们甚至被拘留，他们想将资讯传递给这些人。这些人被警察严重打伤，不能够看医生，亦都不能够被送去医院，他就知道了这些。 菲利克斯王同其他嘅十几名市民到一个中央购物区送圣诞卡，戴住黑色面具同棒球帽嘅志愿者将贺卡装喺箱里边。喺旺角车站入口处，有人排队等候由志愿者驻守嘅摊位上留下节日贺卡。旁边嘅荧幕上回圈播放住抗议者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嘅录影。香港志愿者 Pico 话：佢哋真系想俾呢啲人知道，佢哋想同佢哋一齐庆祝圣诞节。虽然呢一个圣诞节佢哋唔会快乐，但系佢哋好感激。佢哋觉得佢哋喺香港并不孤单，佢哋一齐经历咗一切并肩作战。即使佢哋之中有啲人已经上咗天堂，佢亦都希望佢哋能够收到佢哋嘅圣诞卡。虽然佢哋唔能够亲自嘅祝佢哋圣诞快乐，但系佢哋会喺呢一度等佢哋。呢啲人会信守立法局嘅承诺，希望佢哋能够见证佢哋嘅成功。愿荣光归香港，愿同胞兄弟姊妹和平。家庭主妇邦尼洛话：随住圣诞节同农历新年嘅临近，佢想俾呢啲人一啲嘅支持，俾佢哋知道佢哋呢一啲和平嘅抗议者同香港市民非常想念佢哋。佢哋希望佢哋能够感受到一啲嘅温暖，唔会感到孤独。香港嘅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咗六个几月，仍然未有减弱嘅迹象。据警方称，自苏联开始以嚟，警方已经逮捕咗6060人，年龄从11岁到84岁。抗议者对中国喺一国两制框架下对香港广泛自治嘅侵犯感到愤怒。美国之音嘅报道。
西方的圣诞节就要到了，北韩的官员12月初以来一直在说今年会有送给西方的圣诞礼物。北韩送给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和南韩的大礼包到底是什么呢？各方瞩目。有国际问题学者说北韩很可能在圣诞节再次进行武器发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最新消息说，南韩和美国突击队最近联合进行了攻击敌方设施的模拟演练。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一个可视信息发行部门近日公布的有关照片显示，演习之中被捉获的一名敌方人员双手高举过头顶，作出被擒缴械的动作。演习的地点位于南韩西南地区城市群山的一个美军基地。南韩官员说演习目的是解救人质。南韩朝鲜日报说演习无疑捉获北韩的高级头目，而美国公布这次模拟演习相关的照片就被认为是罕见之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一援引熟悉北韩领导层心态的人士的话讲，北韩的圣诞礼物很可能就是出台更加强硬的反美政策。鉴于特朗普总统目前政治上很脆弱，北韩可能放弃就无核化问题和美国谈判，以巩固平壤作为核武国家的地位。另外，平壤亦都有可能不再要求美国解除对他实行的经济制裁，而是致力于自力更生的理念，亦就是坚持北韩所谓的主体思想。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方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迄今为止解释北韩问题的努力都没有什么帮助，对这次亦都不抱希望。不过他注意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韩问题是他将要谈到的问题之一。不过他并不期待会有任何具体的结果，他的想象就是假如真的有所谓的圣诞礼物，很可能就是北韩为更多的导弹点火。大家都喜欢大谈什么突破之旅的话，他以前也都这样谈过，但是他每次也都很失望。鉴于金正恩已经花了很多的钱，而北韩的钱并不多，因此他认为目前形势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到的。特朗普和金正恩在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以来一直信心满满，不过和特朗普握手之后，北韩又进行了10多次的导弹和火箭实验。如今北韩可能放弃和美国的无核化谈判，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刊登驻东京记者站主任西蒙丹耶的文章说，特朗普为北韩无核化问题的解决曾经制造了机遇，这个就是说服中国和俄罗斯对北韩实施日今最严厉的制裁。同时特朗普还发出了动摇北韩政权的强硬的讲话， 以上两手令到北韩认为特朗普有可能动用针对北韩的军事力量。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又采取了他的前任不敢采取的行动，前往新加坡和金正恩举行峰会。
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反总统蔡英文说，守护台湾不靠妥协，而是坚实的国防。美国议员提案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具大使的级别，需要经参议院确认。布拉格市长回应市政厅升挂西藏雪山狮子旗，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总统蔡英文24号表示，中国持续透过外交胁迫、军事威胁、政治渗透等方式打压台湾，企图分化台湾人民、打击士气和弱化台湾的民主。蔡英文强调，守护台湾从来都不是靠妥协，而是靠坚实的国防。他还呼吁台湾民众团结一致，表达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蔡英文总统是在海陆空将军官阶晋升仪式上发表了相关的谈话。蔡英文执政3年多以来，不断推动战机及军舰自主制造能力，同时亦都向美国采购了66架 F-16V 战机以及108辆的 M1A2T 战车。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星期一23号正式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具有大使级别，其人选必须通过联邦参议院的任命确认程序，身份等同于无任所大使。这个名为台湾代表特事法的法案是由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创始成员俄亥俄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以及民主党籍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谢尔曼共同提出的。布拉格市长贺瑞普对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厅升挂西藏流亡政府雪山狮子旗作出回应，并称中国是一个不可靠的商业伙伴，亦都是一个充满怨恨的国家。华盛顿邮报星期一23号刊登了市长贺瑞普一篇名为《点解我哋要喺布拉格市政厅悬挂雪山狮子旗》嘅文章。文章提到，在市政厅升起雪山狮子旗根本不应该被中国感到困扰，因为1951年中国和西藏政府达成了协议，赋予西藏广泛的自治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过会面。安倍晋三表示对香港局势深感忧虑，并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保持自由开放非常重要，有关新疆等中国内部的人权状况亦都希望能够开诚布公地讲明。不过习近平以这个是中国内政一语带过。在双方45分钟的会谈当中，安倍晋三还呼吁中国政府在钓鱼台周边所做出的挑衅举动应该有所克制。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12月23号称，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贸易限制和科技限制以及对中国主权的抹黑影响到全球稳定与发展。虽然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达成了贸易协议，双方的紧张关系都因此有所缓和，但双方在很多方面的立场仍然相去甚远，譬如是在香港、叙利亚、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等。加逢有关当局在星期一继续搜寻遭到海盗劫持的4名中国船员的下落。这次海盗袭击事件是在12月22号在加逢首都自由市港口发生的。受到袭击的有4艘船只，其中1艘船的船长被杀，4名中国船员被绑架去向不明。中国星期一否认上海青浦监狱中存在强制外籍犯人劳动的情况，称这是一宗闹剧。较早前英国一间传媒报道说，一名英国女童在圣诞卡中惊吓地发现有人在卡上面写着他们在上述这所监狱被迫强制劳动。香港抗议者计划在这个星期圣诞节节日的几日里面继续在各地的购物商城等地方举行示威游行。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圣诞节夜晚的时候，抗议者计划在5间商场和尖沙咀等地举行抗议活动。 美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即将来到。在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很多人仍然喜欢到传统商店为圣诞节购物，在纽约市尤其是这样。每年在这个时候，纽约的商店都会竭尽全力令到客户有难忘的购物体验，而橱窗装饰是重要的一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介绍一位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关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而且鼓励台湾的年轻人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培养并且增加他们的公民意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年20岁的台湾清华大学学生 Dylan 11月16号在台北街头参加了由公民团体台湾公民阵线发起的名为香港缩时，一起唤醒对中共暴行仍无所知的人的行为艺术演出。他们召集民众，找导演，找人扮演港警，有人扮演示威者，有人扮演香港市民，用静态的方式呈现第一现场的画面，就会有警察拿着枪对准香港市民的画面，在台北信义区的街头直接演示出来。 Dylan 说，当时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警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严重升级。 Dylan 说，那一场活动给现场观众带来了非常震撼的视觉冲击。活动主办者希望能够提醒台湾的民众，香港的民主抗争远未停歇，而台湾人手上的选票得来不易，不要忘记台湾民主道路上流过的血与泪。这个并不是 Dylan 第一次参与台湾声援香港人民主抗争的活动。自2019年6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台湾民众一直高度关注香港局势的发展，而香港亦都很快成为台湾2020总统选战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几件事串在一起，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余振华说，包括习近平在1月份提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亦都是因为提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于是就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画上等号。然后正好香港又出现这样的情况，显示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正在竞选连任的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7月份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采访时，谈到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说，希望今日的台湾能够成为明日的香港，并强调保护台湾民主和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随着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不断升温，一些台湾媒体和政治人物抛出了所谓芒果干的讲法，即亡国感。这个在台湾的民众之间引起了强烈共鸣。余振华说，因为香港的事件使所谓的中国因素有即时感，你感觉好似亲临现场，你感觉好似会亲临现场，因为可能就会好似香港一样。他表示，上一次使台湾民众有这种深切的亡国感，还是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那一年台湾总统首次由选民直选产生。不过台湾蓝营的支持者对亡国感有不一样的解读。目前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员的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教授廖达奇，亡国的国的内涵不太一样。他说，对于蔡英文的支持者，他们担心是中国大陆恐过来，他们不要被中国统治，变成一国两制下好像香港这样的样。韩国瑜的支持者却认为，这个亡国感是中华民族的全族。他们认为，蔡英文再做下去的话，中华民国可能更加是消失不见。韩国瑜在今年的双十节发表讲话时，指责蔡英文将中华民国称为这个国家。他说，是谁在总统就职演说上对他们的国号中华民国这四个字避而不提，又是谁使他们在国家的重要节日里面越来越少看到他们的国旗飘扬，他亦都有很深的亡国感。不过在台湾2020总统选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之际，蓝绿两大阵营的多项民意调查均指向国民党的挑战者韩国瑜大幅落后于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 这个或者意味着蓝营对亡国感的诠释在台湾民众缺乏共鸣。亲绿营的两岸政策协会12月17号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台湾 55.2% 的民众担心今日香港成为明日台湾，而且有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更有能力捍卫台湾的主权，认同韩国瑜的只有 16.1%。 在这份民意调查中，蔡英文和竞选搭档赖清德的蔡赖佩以 56% 的支持度遥遥领先国民党韩国瑜和张善政的郭正佩38%。台湾清华大学的 Dylan 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从爆发到演变至今，使很多台湾人认识到北京的承诺是不可信。他说他香港议题影响到的是台湾的人民对于中国的信用开始动摇，开始发现中国是一个不守信用的政府。已满20岁的 Dylan 将成为2020台湾总统大选手头族的一员。他表示现在候选人必须要做出表态，并受到选民的仔细审视。年轻一代仲是希望能够选一个会坚守人权价值，并且并不是一个同敌人友好的，会懂得宣誓自己主权的候选人。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余振华表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会使台湾的青年一代，特别是40岁以下的选民特别有感。其实过去每一次台湾大选都有中共的威胁，但对于年轻的选民来讲，他们可能只看到这一次，可能看到上一次。所以这样的即时感也都就是香港问题到底对哪个有差别，可能对40岁以下，对20几岁、30几岁，他们可能会特别感情强烈。这个也都是为什么韩国瑜的选情在年轻人当中节节败退。但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成员廖达奇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高潮已过，他对台湾总统大选的影响亦都在消退当中。廖达奇说，目前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在降低当中，而且国民党可能亦都希望在这个议题上扳回一城，希望制定一个难民法或者是相关的法则来协助香港人，不单只是参加这一场运动的人有机会来台湾就业和读书。国民党和韩国瑜能否最终扳回一城，甚至实现逆转，谜底会在1月11号台湾选民投下手中的选票后揭晓。目前 Dylan 协助发起并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众筹活动，这一场名为青年民主返乡列车的活动目标在网络平台上筹集99万元新台币，用于资助2500名在外地求学或者是工作的青年人在明年1月11号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到来前返乡投票。 Dylan 表示，这次活动的目的是鼓励台湾年轻人更加积极的参与政治，培养并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2016年那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青年的投票人数还是最低的，所以他们很意外。虽然那一年是蔡英文当选，他们原本以为那一年青年的投票率已经很高，结果发现青年还是不愿意走入投票的场所去投下那一张票，所以今年有了返乡专车的募资计划。这个活动上线后没多久就达到了预定目标，现在距离活动结束还有几日的时间，筹款金额已经突破270万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有住盘根错节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老朋友中国和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要将主权延伸至一段有争议的海域而发生分歧，这段海域有住丰富的油气储备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12月12号，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文件，谈到将它的权利从基线向南中国海在延伸370公里的计划。这些文件和马来西亚以及越南10年前提出的申请有关。中国驻联合国使团队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拥有权利。分析人士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政府正是审议马来西亚的海洋权利，有意宣称拥有会触动北京的权利。 呢啲系因为其他国家都目前都喺度抵抗中国嘅扩张，美国尤其反对中国嘅海上扩张，而且为此向中国喺亚洲嘅对头提供军事嘅支持。不过马来西亚提出嘅挑战并冇指名中国，马来西亚同可能最终有使北京提供更多嘅援助，同时又系一处有争议嘅海域，扩大自己嘅立足地，而其他国家喺呢处海域并冇讨到便宜。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执政学同国际研究高级副教授史蒂芬·纳吉话：，佢哋正系考虑对中国施加呢一种真嘅算系硬核式嘅压力，睇一下呢啲系唔系一个潜在嘅战略机会，有可能从中国嗰度挖到更多嘅财务援助、更多嘅发展援助。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卜拉扎克在任时好少批评中国，虽然好多马来西亚人担心中国嘅经济影响会过大。但是纳吉卜从中国结束资金用于国内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他的执政联盟在2018年在议会选举之中被马克提尔阵营打败。在2018年年中，马来西亚因为一带一路项目得到了大约34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为一带一路项目投入了10,000亿美元，在近70个国家展开一带一路项目，并且延伸到欧洲。2017年在马来西亚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总计136亿美元当中，有 7% 是来自中国。马克提尔讲话要更加大胆一点，不过总体来讲，他亦都小心翼翼地设法保住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但两国的海上主权纠纷由来已久，中国海警船驶入过有争议的水域。今年4月，马克提尔呼吁中共领导层对有关南中国海的所谓的拥有主权作出定义。去年马克提尔政府冻结了中国资助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亦都是由于中国援建的价值20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新加坡国际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马克提尔政府如今将目光投向马来西亚的所有海上权利和义务。胡日山说，马来西亚由于过去回应迟缓，将入海通道丢给了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他说他认为这届政府在学到了那种经验教训之后，试图在法律上令到自己更加保险一点。他认为马克提尔政府正是审议他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如果有必要会更为及时地提出这类的声索。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认为，马克提尔总理看到了一次的机会，可以在未来有关发展援助条件的谈判当中增加对中国的说服力。马来西亚希望得到优惠的贷款，并且在中国出资的项目之中使用马来西亚国内的劳力。张家松又说，他认为马来西亚方面试图为未来同中国的谈判制造杠杆力，因为马克提尔在性格上面比他的前任更为独立，可以玩更为圆滑的游戏。中国声称对从香港至婆罗洲的3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海域拥有主权。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和台湾亦都对这片海域提出全部和部分权利的要求。马来西亚是海底天然气的最大勘探国。试图顶回中国压力的不单单是马来西亚，预计越南在明年任用于10个成员国的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亦都会强化针对中国的立场。而菲律宾人希望该国政府加大在海事纠纷方面对中国说不的力度。美国等政府为东南亚的一些声索国提供了军事的援助。2016年中国在国际仲裁案之中输给了菲律宾，国际仲裁庭裁决中国的所称的九段线没有法律的依据，中国引用历史记录来支持他的权利的声索，并且拒绝接受仲裁的结果。胡日山说，在马来西亚问题上面，中国希望避免重演2016年的仲裁案。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大使12月12日在联大一次会议上面说，大陆假界限委员会应该继续审慎处理存在陆地或者海洋争端的外大陆假划界案，坚持依据公约以及它的议事规则履职尽责，特别是坚持有争议不审议的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2019年美国国会议员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多场听证会上，曾经严厉质问高科技公司主管，联邦管理部门还对高科技公司开出创纪录的罚单。议员承诺明年将会在竞争、线上的私隐、加密和偏见等系列问题上采取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灰恩的报道。
苹果、谷歌、亚马逊等高科技公司亦都主动做好接受联邦严格审查的准备。1994年以来就代表直谷的国会民主党众议员佐厄·洛夫格林说，由于互联网公司在没有很多监管的情况下成长发展起来，某些问题的出现需要予以关注。为此，洛夫格林已经提出了一项美国国家线上隐私权法案。洛夫格林表示，他认为研究一下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制定怎样的规则是应该的。多年来，华盛顿钟爱过一些推动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及其标志性企业。这些企业创造了竞选和接近选民的新工具，同时亦都享受着无比的光环。如今，违反用户隐私或者扼杀竞争的做法有遭到罚款的危险。201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面书开出了创纪录的50亿美元罚单。因为面书在用户有能力控制个人信息隐私问题上欺骗用户，联邦贸易委员会还给谷歌开出1亿7千万美元的罚单，因为谷歌在其拥有的油管上侵犯儿童隐私权。洛夫格林提出的这一类新法律有可能使美国用户对他们的线上资料有更多控制，并且限制企业收集用户资料的能力。这些行动亦可能限制这些企业推销广告的能力，而免费的互联网是靠这些广告来维持的。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抨击大众所说的科技巨头公司，明年这种压力很可能还会增加。代表直谷地区众多高科技企业的直谷领袖集团总裁兼行政首席执行官卡尔·古柯迪洛说，你的行业无论几时戴上巨头帽都不是什么好事。大家知道，如果科技巨头这个词并不是什么的专称。如果华盛顿真的好像威胁的这样拆解面书这一类大公司的话，这样使用美国高科技公司产品的外国用户亦可能会看到一些的变化。美国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据报道正在起草有关议案，强化美国的反垄断和竞争规则。联邦贸易委员会据报道正在进行调查，阻止面书与雅驰普和即时电报的进一步整合，以免日后需要将这个社交媒体巨头分解。萨尔利·胡巴特是专门研究反垄断问题的公开市场研究所执法战略问题主任，他说，华盛顿看来已经意识到了控制住通讯和商务的高科技公司带来的危险。萨尔利·胡巴特说，去年以来矛盾确实在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公司造成广泛的伤害，无论这个是对民主制度的伤害，还是对创新的伤害，还是对创业精神的伤害。这些公司在玩弄伎俩，同时也在控制游戏的进行。与此同时，对中国在全球先进通讯领域地位不断扩大的忧虑，对用户数据是否可以托付给这个独裁国家的忧虑正在不断加深。这个是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由于现在全球70亿人口之中绝大多数上网，华盛顿为美国高科技行业及其全球竞争对手制定的有关规则将有可能决定通讯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报道。
数以百万计的人来到纽约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这座城市一直在这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很多纽约居民的零星的信息。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部珍藏着从视频、图片、护照扫描、城市建设照片到市长邮件往来和名人死亡证明等各种各样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的报道。
数以百万计的人被纽约的繁华、美丽以及它的与众不同所吸引。
纽约市独一无二的档案与信息服务局确保将这座城市的生活点滴记录下来，在这个巨大而古老的保险柜里面珍藏着纽约市的开端。这里收集了首批被纽约市批准入籍的公民的记录，他们拥有不同的性别、国籍和种族。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局运营经理迈克尔·洛伦西尼说，
A number of Jewish residents who applied to be burgers, they were denied, and they were told to petition.
洛伦西尼话，一啲申请被拒嘅犹太居民被告知，如果佢哋唔认为呢个系一个公正嘅结果，佢哋可以去申诉。佢哋嘅申诉甚至一路回溯到阿姆斯特丹。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董事说，不可以，如果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做生意而且是公民的话，他们应该被允许成为公民。档案局40年前才成立，并且有证据证明他是美国至今为止唯一的该类型的部门，而其他城市没有类似的机构。在暗室里面，超过500万张照片的底片正在被送进数字化处理，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远远早于谷歌地图出现之前。市财政局拍下了城市里面每一座可以征税建筑的照片，从公寓楼的照片到纽约已故市长艾德科克乘坐地铁的照片，甚至还有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公寓的内部照片。此外，他还收藏了最大的纽约市犯罪现场的图片集。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局城市档案摄影师马特麦纳说，
The strangest thing that I had to photograph wasa suitcase that we have that was part of a mafia murder trial.
麦纳说他拍摄的最不寻常的就是一个手提箱，那个是20年代审判一宗黑手党谋杀案的物证，里面装有一条血迹斑斑的床单，那个是他们处理尸体时留下的。但是对肯尼斯科布来讲，数百万的刑事档案存档夹里面保存的不单只是纸，而是家庭故事、悲剧、戏剧般的故事和历史。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局档案管理员肯尼斯·科布说，莫西斯·罗森因为重婚而被起诉，这些记录证明这一宗案件中的所有人物都来自俄罗斯。市长之间的往来信件、出生证明、商业文件、911事件后与搜寻失踪人员有关的档案记录，甚至还有大约160年前由卫生局编撰的神秘文件、运送中的尸体，当事人需要这些记录来追踪南北战争期间尸体的运输情况，以预防疾病在城市中蔓延。这个地方真是应有尽有，它可以提供关于纽约的所有信息，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加了解。
April 24th, 1865. The name of the deceased person, Lincoln, Abraham. Age, 56 years.
科布说，1865年4月24号，死者是名叫林肯·阿伯拉罕，年龄56岁零两个月，死亡地点华盛顿特区。死因这难写的是因病，但是实际上是手枪射击致死。无论这个人是军人或是总统，只要将他的名字写在那里就可以了。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局对公众开放，每个人都可以亲眼见证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同时又似乎一切都未曾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从纽约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